到点我们开始。各位评委、各位法师、各位居士，2017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第四场现在开始，请大家按照会场要求收拾身心，认真听讲。讲经和问答共25分钟时间，讲经法师讲经时间控制在20分钟之内，讲经17分钟，计时员敲钟一声予以提示。20分钟时敲钟三声结束讲经，随后评委和大众可以提问互动，问答时间控制在5分钟之内。讲经法师注意掌握时间，不要超时。今天上午共有5位法师分别就如何认识因果进行宣讲。现在请哈尔滨佛学院女众佛学院善成法师上台宣讲，万全法师做准备。
尊敬的各位领导、诸山长老、法师、护法居士，大家好，阿弥陀佛。莫学是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女众佛学院的学生，很高兴来到这个诸上善人聚会的地方。一次法缘的成就，其中需要感恩的人有很多，在此不方便一一举例，仅以此法供养大众。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从十善业道经看如何认识因果。那么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说今生我们种下什么因，那么我们来世就得到什么果报。说种如是因，得如是果，这是真实不虚的。那十善业道经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在茫茫大海中有一个梭羯罗龙宫，那佛陀就带领着8000位出家的弟子和32000菩萨来龙宫为龙王说法。佛陀对龙王说，说一切的众生因为他们各自心想的不同，所做的业也是不同，这才有了6道轮回。说佛陀说你看着与会大众，他们形色各异，这正是因为他们身口意的造作所导致的。你再看佛身，是集聚了1000000000种功德而成就的。再看与会的诸大菩萨们，也是集聚了无量福德所成就的。你再看你海中的众生，形色粗鄙丑陋，这正是因为各自思想的不同，由于贪嗔痴的引导显发于身口意，那身口意又造作了各自的业力，众生随着各自的业力来受报。龙王，我下面所说的法是需要你依教修学的，也是为了让众生明信因果，修习善业。所以我们修学佛道的人都知道，说佛陀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妄语者。我们修学佛道的人对于佛所说的教理都应当依教修学。所以就好像吃蜂蜜的人，说不论是罐子里边的蜜糖还是罐子外边的蜜糖，它都是一样的甜，佛陀的教典也是这样的。所以下面默学将从3点来展开分析。一是修十善业的果报，二是布施与十善业的关系，三是慈悲与十善业的关系。那首先说修十善业的果报，说弥勒菩萨他生下来也并不是弥勒菩萨，而释迦牟尼佛生下来也并非是释迦牟尼佛。 都是在无量劫中修习善业福德所成就的。那佛陀对龙王说，说我这里有十种善法，如果众生能依照修学观察思维的话，就能得到无量的福德，断除恶业。无论是人天声闻独觉菩萨还是佛陀，都依靠这十种善业而成就的。这十种善业分别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和不邪见。那这十善业道中，把不杀生放在了首位。其实不只是不杀，不只是在这十善业道当中，无论是五戒、十戒、比丘戒、比丘尼戒，乃至菩萨戒，不杀生都是放在首位的。大智论中说，住罪当中杀罪最重，住功德中不杀第一。如此可见，这不杀生对于我们修学佛道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下面我将首先从不杀生来认识因果。那我们说住功德中不杀第一，那不杀生到底有什么功德利益呢？佛陀对龙王说如果能不杀生的人，那么他就会对一切众生普行布施，内心没有怖畏，时常升起慈悲的心，断除我们嗔恚的习气，还会身体健康长寿，鬼神护持，更不会堕入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恶道当中。那么死后一定会升到天上，这些都是持不杀生所得的善报。那么我们知道说有这里有一个公案，说是在晋国的时候，有一个叫魏武子的人，他有一个儿子叫魏科。那魏武子生病以后呢，就对他的儿子说我死后你要把我那个没有生过孩子的小妾给嫁出去。后来魏武子病情加重了，又对魏科说你不要把他嫁出去了，你把他给我陪葬吧。那魏武子死后，他的儿子魏科就想说，当时父亲一定是病入膏肓，然后才说的这样的话，我应当按照父亲先前的遗愿将这个小妾嫁出去。后来魏科与秦兵打仗，在战场上就看到了一位老人将所有的草都结成了环，那将秦军的战马都套住了，秦国的士兵纷纷坠马。后来魏科因此赢得了这场战争。当天夜里，魏科做梦，梦到了战场上的这位老人。这位老人对魏科说我本是那小妾的父亲，因为你救了我女儿一命，我特来报恩。由此我们知道说不杀生是的确能得到鬼神的护持，像这样的公案很多很多。相反，那如果杀生又会有什么样的过患呢？正法念处经中说哪怕你只杀害一个有情的众生，你都会在一劫当中感受地狱的果报。楞严经中也说如果不断除杀业，你也是无法修成楞严大定的，就算你得到微末的禅定，也是助长魔业。就好像有人堵住耳朵大叫，希望别人听不到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不断除杀业想要成就佛道也是不可能的。另外，杀生还会使我们噩梦、多病、短命等等。如果我们前世是以杀业为生的人，那么我们今生也会有这种习气，因为我们在杀生的同时，这种杀业的习气会进一步的坚固和强化。那么得到相应的境界时，不需要你太造作，这种杀生的念头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就打个比方，说有一些小孩子他出去玩耍，那父母也没有教导他，那他看见了一些蚂蚁小的动物昆虫，就想去杀害他们。 另外，杀生还会投生到环境恶劣、有深山险谷的地方，得到相应的果报。那不亡语又有什么功德利益呢？佛陀说，说如果我们能舍离打亡语的罪业，那么就能在得到八种天神所赞叹的善法，如口常清净，发出清莲幽泊花的香气，说出的语言一切世人皆信仰服从。如果我们能用爱语去温暖众生的话，内心也会得到非常殊胜的安乐，身口意三业也非常清净，智慧福德无人能及。相反，亡语打亡语的话，就会有很多过患。八卦呀，是我们凡夫众生的天性，人们对于未知的事物总是充满着好奇，所以我们这一张嘴除了吃饭以外，就很愿意说一些是非和坏话，那无形之中呢，就造了很多的恶业，主要表现于两舌、恶口、妄言、绮语。两舌就是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恶口即是尖酸刻薄、恶语相向、骂人等。两舌即表现为花言巧语、巧舌如簧的诡辩，妄言就更多了，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不分，心口不一。楞严经中说，说玄惑无实，一误众生，死后必将堕入无间地狱。我们今生如果常常上当受骗，然后受人欺辱，说一些话呢也没人信服，如果我们的生活环境或者是财富极其不稳定等等，这些都是打亡语的果报。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应当向外去寻求，而是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忏悔自己以往所做的罪业。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是不相信因果的，为了一些利养、钱财、财富等等，就打了一些很大的亡语。那前段时间我也是听了一些居士说，说一个人自称是阿难尊者再来，那有人说，也就有人相信，也有人皈依，那么也骗了很多钱财。那用这些钱财干什么呢？去吸毒、赌博等等。那活着的时候一误众生，死后的时候也一定坠入地狱当中去。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果报，但是已经被抓起来了。我们无论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还是为了长久的善果，都应当舍离打亡语的罪业。那么佛陀之后又为龙王说了其余几种善果，我们如果能手持这十种善业，就能得到无量的福报，毁犯则会带来无边的罪业。第二是十善业与布施的关系。之后佛陀在经中又对龙王说，说同样都是布施，但是因为你所依善业的不同，那么你所得的果报也是有所差别的。如果我们以离开杀业而行布施的话，就会得到财宝具足，无人能够抢夺，远离一切盗贼。如果我们以离开偷盗而行布施的话，也会得到如上所说的功德，诸佛菩萨所说的经典也会在这里聚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杀业为生，比如一个屠夫，他所行的布施那么也是善法，这个屠夫也会得到果报具足的果报，那么这种果报不一定会长久，它会消散于火灾、水灾、风灾、疾病等等当中。那么我们如果以偷盗的钱财来布施的话，也会得到这样的果报。为什么？因为因不清净，所得的果也必然不会究竟圆满。之后佛陀也为龙王宣说了其余八种善业摄持下布施所得的果报，在这里弟子就不一一宣说了。我们知道说布施是六度之首，在菩萨行中重中之重，无论是自利 还是利他，那么对于我们修行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在十善业道经中，佛陀也说了四摄、四无量、三十七道品等，但其中唯有与十善业与布施的关系介绍的最为详细。由此我们知道，说实战说布施对于我们修行是相当重要的，那布施的功德也是很大的，只是根据于我们发心的不同，所得的果报有所差别。如地藏经中说，说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使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如但回向自家眷属，如是果报即得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说如果我们将所做的善业回向给一切法界众生，那么我们就能得到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如果我们将所做的善事回向给自己或眷属的话，也会在三生之中得到善果，只是根据于我们发心的不同，这两者虽然都是善果，但得到果报上却有所差异。佛世时有一个非常贫穷的人，他的名字叫南陀，以乞讨为生。他看见别人供养佛陀和出家众，内心非常的羡慕，可是并没有钱财，那他就拼命的乞讨，终于得到了一枚金钱。他将这枚金钱买了一盏油灯供养给了佛陀，并发愿说，我来世要得到无量的智慧和光明，干什么呢？去除一切众生的愚痴与黑暗。由于愿力的广大，那么就是阿罗汉也不能将这盏灯熄灭。佛陀说，就算集聚了四大海的海水，也不能将这盏灯熄灭。那南陀也得到了佛陀的授记，在未来世成佛，皓月灯光。梁武帝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见寺安僧，但是得到达摩祖师的评价却是无功无德。由此看来，说在于我们发心上的不同，那么在于我们所得果报的同时，却有着天壤之别。第三是十善业与慈悲的关系。那佛陀在经中是这样说的，说如果我们依止十善业而生起慈心的话，那么就不会对一切众生生起恼害的心；如果我们依十善业而生起悲心的话，那么就会悲悯一切众生，不厌弃，不舍离。我们知道说悲呢，慈是给予众生安乐，悲是救拔一切罪苦众生。也许我们大家世间人会认为说是我有同情心、怜悯心，这就是慈悲。其实我们佛教慈悲真正的含义是为了救拔一切罪苦众生，脱离这五浊恶世的轮回真正的痛苦，安住于佛陀涅槃的境界当中，这才是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那菩萨的悲心是依众生修起的，福德智慧也是从观察众生而解救众生的痛苦而成就的。在菩萨悲行的运用上，如果有的贪着爱染心的话，那么菩萨悲心救世的悲行中本质已经是染污的了，所以并不是佛菩萨的大慈大悲。说到这里，那我想起了我以前的一个经历，说是我以前呢养过了一只小花猫，它的名字叫做可乐。那刚开始送到我这里的时候呢，只有我巴掌这么大，因为它刚出生七天的时候它的母亲就死了。那我对它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每两个小时呢就要喂一遍奶。后来看着它一点点长大之后呢，然后我内心也非常欢喜，但是无常迅速，它被一条狗咬死了。当我发现他的时候，只是看到了他冰冷而僵硬的身体，以及惊恐时没有合上的双眼和身上的血洞。我当时认为发愿，我说我来世一定要救度你，不让你再接受这样的痛苦，我认为这就是慈悲。可是后来我出家学佛了，我自我反省，我觉得这并不是纯粹的慈悲， 而是掺杂了贪执的慈悲。八大人觉经中说，说菩萨布施，等念冤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菩萨的慈悲是对一切众生普行布施的，而我当时只是能对于我自己养的花猫而生起这样的悲心。如果当时我在路上看见了一只野猫，我并不能发起这样的救度之心，因为这并不是依止十善业中的正见而生起的慈悲心，并不能得到究竟圆满的乐果。我们佛教讲的是慈悲圆融，那如果我们能将菩萨布施、等念冤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的这种宏博的慈悲理念弘扬出去的话，那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极大的帮助。如果我们众生都能依照这十种善业来修习的话，那么人间也是净土。由从这部经中我们知道，说无论是布施与慈悲都离不开作为基础的十种善业。佛陀在最后也对龙王说，说这十种善业能令十力、十无量、十八不共在内的一切善法都能得到究竟的圆满。你们要依精勤的依照修学，就像城市和村庄依着大地而安住，就像树木丛林依着大地而生长。所以我们在修行上一定要谨慎的抉择，依照这十种善业来修行。从这部经中我们看出，说因上有微细的不同，那在果上，在它果报的时候呢，也会有它显示出它的差异。至此我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告一了段落，所讲述的内容呢尚不及经论的万分之一，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欢喜。但是耳边听来终是浅，学佛这是必实行。阿弥陀佛。
现在是互动的时间，请大家提问。明生法师，
法师，其实那是我在家的时候养的，我当时并没有出家。对对对。因为因为咱们因为弟子在送菩萨戒的时候的确是说过这点，说出家人养猪狸猫狗者犯轻垢罪。然后那个因为弟子对这种就是这个理解吧，就是谈不上，但是就是依着戒律而行吧。阿弥陀佛。
哎，法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你回答了吗？这个问题
所说的，
你回答这个问题了吗？对，
我对，就是弟子还是觉得，因为就是戒律当中还是依着戒律而行的嘛，就是
为什么，就是为什么
没有了吗？
对对。
啊，就是说咱们不养，如果不养这个动物的时候慈悲心就没了。我觉得并不能这么说，师父。因为咱们不养的话，因为咱们出家人是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嘛，对待每个众生都是一样的，那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养到他了的时候就能得到这种就是对他这种爱护，个体的这就比较就是狭窄，就是个体的这种爱护。那我们就是对待一切众生平等这种慈悲的话，其实那我弟子就是还是就是说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那个实在是能力有限。阿弥陀佛。
好了好了，现在还有人提问吗？
哎，法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您刚才所说的佛教中不杀生的这个思想，它这个起源出自于何处？谢谢。
这个废话，
这个起源出自于佛陀亲口说的呀。阿弥陀佛。
还有，请你讲。
法师好。那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无论比丘戒、比丘尼戒，所谓都是那个杀戒， 但是我记得那个四分戒本是比丘和比丘尼戒，所谓是淫戒，你所说的所疑的哪一部版本？谢谢。
你都没说清楚啊，我都没听明白，你让他怎么回答啊？
你不是刚才说的那个比丘和比丘尼戒所谓是那个杀戒吗？是吧？那我记得那个他的那个比丘和比丘尼戒所谓是那个淫戒
啊，就是说那个开始是以淫戒为首的是吗？
哎，对，你所说的所疑的是哪一部版本？
那么我当时在查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我当时就是说的问的时候呢，然后我说是不是这样的呢，然后那个这个应该如果是有这种错误的话，那么我向大家忏悔这种错误。那我当时问的时候也是问我们那个同学嘛，然后有这种回答。那如果我们就是有这种错误的话，那么我在这里向大家忏悔，阿弥陀佛。
这个事情啊，都本来都很简单，都弄复杂了。学佛就是学简单的事情，所有弄复杂的不苦恼才怪了呢，对吧？那么感谢善成法师，现在请西安市大慈恩寺万全法师上台宣讲。恒湛法师做准备。
哎，阿弥陀佛。这个身高不够啊，这只能体重来凑了。不要笑得这么夸张。好，那个我叫万全，按照惯例应该是先感谢一下这个诸位法师大德，但是呢咱时间有限，这个步骤我就省了。我抽到的题目呢是讲这个如何认识因果。其实啊，在这五道题目当中啊，我本来想讲的是怎么建立信仰，但是既然抽到这个题目嘛，我就要讲一下。因为因果这个东西呢挺好讲也挺不好讲，因为就简单来讲呢它特别简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如果往深了讲呢，其实就缘起之法，这个不好懂。但是呢不管是容易讲还是不容易讲，那我都要讲一讲。我呢选择的是金刚经的角度，站在金刚经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因果。咱们这个题目是啊如何认识因果，那么我想这道题干呢是认识两个字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因果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认识因果，对吧？金刚经中说呀，以音声求我，以色见我，是行邪道，不得见如来。还有一首偈颂很有名，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两首偈颂啊其实是金刚经的一个核心。那么我就通过这两首偈颂呢，来跟大家呢阐释一下怎么认识因果。认识一个问题的是很主要的。我以前呢看过一个故事，让我感触良多。其实这个故事已经过了十几年了，那时候我还没出家。我看报纸接来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就是说呀，有这么一个特别柔弱的女子，她在抵抗侵略的时候呀被抓了，侵略军要砍她的头嘛。在刑场上的时候啊，这个女子啊身着镣铐被推上断头台，她走上断头台的过程当中啊，她的脚因为戴镣铐很重嘛，她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 但是呢，这个女人呢，她第一反应是啊，低头，弯腰，向这个刽子手道歉，说对不起，我踩了你的脚。这让我非常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她把礼敬他人，当成她最坚持一生的一个信仰。因为她认为这件事情是正确的，所以她会在坚持，她到死她都会坚持。与此相应的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说啊，还是这样，在刑场上，行刑者问这个将要被砍头的人，说，你有什么遗言吗？这个被砍头的人呢，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非常遗憾，为什么？因为我只能为我的国家死一次。他把爱国当成正确的，坚守一生的信仰，这让我非常感动。所以说，他认为像头一个女人，他把礼敬他人坚持了一生；第二个人，他爱国，为之付出一次两次，死而无怨，这就是信仰。但同时呢，他必须得认识到他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他才会到死才去做。所以说，我们呢，佛教到现在啊几千年，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因果嘛。我们说信仰佛教，首先我们要认识佛教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对吧？我们说佛教讲因果特别简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政法师也讲了。在这边呢，我不想再多提，因为这个太浅显了。有人对此有怀疑吗？就说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种个瓜长个茄子，不太可能吧？这个是因果呀，因果的道理特别简单。这个东西好像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几千年文明啊都提到过，像周易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儒家说呀，福祸自招啊，为己而已。其实在我曾经在讲课的时候啊，在我跟我学生讲课的时候提到过，我说在某一个框架的范围之内，佛陀并不是真理唯一的发现者。比如说讲做人，那么儒家的孔子他就是圣人，在做人这一块他就是圣人。所以说什么是信仰呢？如果说是只要说你的信仰不伤害别人，那么不管我们是否理解，我们都要尊重，因为最起码你所坚持的东西一定是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因果是什么呀？因果其实说白了就是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就是佛陀所说的缘起。我们认识了因果，才能矫正我们的行为，叫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才会坚持下去。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帮助别人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件事情是否是正确的呢？那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会有人问呢，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一直坚持下去。是这样，如果说你真的认为这件事情是正确的，那么你就要一直做下去。但行脚下路，莫问前程事。也就是说，首先你要认可这件事情是正确的，这是因果。在来杭州之前呢，我在火车上看过一篇文章，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件事。说的是什么呢？在明末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叫朱大典。这个人呢，在孩童时期啊，特别的敦厚，家贫，很孝顺，四邻八乡的人啊都交头称赞，交口称赞。他穷嘛，上不起学，他怎么办呢？就到窗口啊去偷听。后来被人发现了，四叔先生啊，还有那些同学啊，都很感恩感念他这份至诚啊，已经默许了。他就啊每天趴在四叔旁边去听这个课，大家笑声的说这是一个好孩子。到这为止呢，大家好像说这个孩子啊叫孺子可教，是一个好孩子。可是呢，这个孩子后来考中了状元，中了进士，当了官。当了官之后他什么呢？明史当中有记载啊，其性其谈， 他督抚凤阳的时候呀，四府幕僚吧囊囊皆进，大家底下恨他恨得不得了，说你这样一个官员简直可以富可敌国了，所以说啊，大家对他特别的愤恨。你说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可是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非常的意外，就说这样一个人在晚年的时候呀，明末时期嘛，满清入关，他驻守金华，满人呢围着金华啊20多天，最后城破。但是这个朱大典在坚守城池的时候啊，他散尽他所有的家产，他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散尽，去固守城池。当城破的时候呀，他的妻子儿女全部投井自尽，他和他的幕僚宾客点燃了火药桶炸死了。他在数年前呢，远嫁他方的一个女儿见到城破之时，满城冒烟嘛，见到城破时也在乡下自己的房间悬梁自缢了，可以说他是一个满门的忠烈。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说这样的一个人，比如说这个人特别贪婪，当他做出一件特别忠义的事情的时候啊，让人很意外。其实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说我们人呐，可不可能一辈子都做好事，或者说一辈子都做坏事？你这一辈子一件坏事都没做过，可不可能？其实不太可能。那你说这人呐，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可不可能？其实也不可能，没有绝对的坏人。因为佛在经典中早就说过，人呐，为善为恶呀，都是逐境而生，这个是因果。因果就是告诉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这个因果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逐境而生的呀。我们不可能在一生当中不可能永远的去因为某一件事坚守一生。如果说这件事你能坚守一生，说明你认识它，它是正确的。咱们这个题目叫如何认识因果。因果说浅显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说深一点呢，就是如何认识。我们的认识方法，我们的认知对象，还有我们作为认知主体的我，就是一个怎样认识的过程。那么我们怎么样认识因果呢？我跟大家呀，分享一个，我小时候啊，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我性格内向嘛，我经常坐在那里一天不说一句话。然后后来我们同学嘲笑我，说啊，你知道一个精神病人的标准是什么吗？一个精神病人的标准就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天不说一句话，偶尔会傻笑几声。后来呢，又有人跟我说，你知道一个孤独的人或者一个寂寞的人他有什么特征吗？也是坐在那里一天不说一句话，偶尔还会傻笑几声。后来等我长大了20多岁了，还听过一个说法，说什么呢？你知道一个谈了恋爱的人会有什么表情吗？他的特征就是啊，一个人坐在那里偶尔会傻笑几声，也不说一句话。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认识问题的标准呢，往往都是片面的，它不能全部的表述这样一个问题的相状。我们怎样认识问题？我们说了这样一个标准，你会发现它符合很多人的特征，对吧？这是认识一个毛病。比如说，我伸出一个手指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简单回应我几声就行。是这样，这个东西啊，我说它是手指，我说它是一，我说它是食指，或者说我说它是天花板，这个大家觉得哪个答案是正确的？都对，对吧？所以说你们会发现啊，我们人呐，在认识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没有所谓的一个标准答案，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你不能说，你说这个是一个手指，我不能说你错。我说，你说这是个阿拉伯数字一，我也不能说你错。那我说这个是天花板，你也不能说我错。所以这人世间的纷争啊， 他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啊，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问题。大家发现没有，这就是认识问题的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式方法，永远都是站在一定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好，在认识的问题上啊，比如说我曾经呢给别人讲课的时候也讲过《金刚经》嘛，我跟他提到过，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人呢在认识问题过程当中，为什么不能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我给大家打了一个非常打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比喻吧，就是说我们人在认识问题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啊，我们在一张 A4 的白纸上用毛笔写了白纸两个字，知道吗？我们人认识问题都是这样，在白纸上写了白纸两个字，这张白纸也就不是白纸了。大家思维一下，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好，浅显的因果呢，我不跟大家谈，我只跟大家谈怎样认识。我们认识的问题啊，还有一个毛病在哪里呢？一是片面，还有一个什么呢？主观。我们认识问题过于主观，因为人呢，多一个我的存在嘛，总是认为我是正确的，有了我，有了他，有了你，产生这样的分别，导致我们的认识问题有片面的。那么其实我是什么呀？作为认知主体的我呀，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错误的认知概念。我是什么呀？我们说这个身体是我，我们说或者说有一个灵魂的我，或者说有个神我，说上帝也好，怎样也好，有这样一个第一因。那么我是什么呀？我是它缘起的一个相状，各种因缘条件聚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相状，然后我们赋予它一个概念，我们觉得这个是我，然后由此而产生种种的分别。这个是导致我们所有认识问题过程当中产生错误分别的一个根源，就是对于我的一个错误认知。这也就是说啊，金刚经当中说的，以音声求我，以色见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因为我们在认识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总是会产生这样那样种种的分别，种种的错误，种种的争执，是这样吧？还有一点，我们的认知对象，比如说因果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不能把它具象化，说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事物，描述它的相状，描述它的颜色，描述它的质量，描述它的密度。因果是什么呀？因果是一个法则，就像地心引力一样，因果并不是谁发明的，它只是被发现的。就像当年牛顿坐在树下被苹果砸了一下啊，他发现了地心引力，可不是发明了地心引力。因果也是这样，因果它是一个法则，它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所转移。就像佛不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它都是在那里，它是一个法则，但是我们如何认识它，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正确的理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认识因果，其实认识的就是一个缘起。缘起的东西是什么？我曾经跟我的学生打过这样一个比喻，当我们点燃一根火把，我们点燃一根火把的时候啊，火把会发出什么呢？发出光和热，对吧？火把会发出光和热，那我们认识火把的时候啊，认识到的其实也是它的光和热，认识它的形色显色。但是当火焰熄灭的时候呢，火把在哪里呢？它消失了吗？其实这个问题在哪里啊？在一个存在感，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件事物是否存在，首先消失或存在，首先的前提就是说这件事物是有的。但是在因果当中啊，缘起当中，缘起的事物是有的吗？佛法从来不承认在缘起的事物过程当中有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东西。但是佛法承认什么呢？佛法承认在这个缘起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真实的相用，也就是说它所阐释所表现来发光发热。大家回忆一下， 或比如说我说火焰，大家想到的都是跳跃的、发光发热的，但是它就是一个概念嘛，对吧？它就是一个概念。当我们在描述它的时候，或者我们画在纸板上的时候，它所表现的只是一个相状，就是我们认识对象的一个结果。但这种认识相状它是缘起的呀，也就是说我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当中，在分别过程当中安立了一个名言概念，而这种名言概念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心识当中。那或许有人问说，法师，那我们心识啊说是否存在？其实是这样，佛教讲缘起法嘛，缘起的这个东西啊，佛法一直在说它存在，但存在的绝对不是说有一个绝对的恒久不变的主体能够被我们认知，它存在的是一个相用。笛卡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思故我在。我是什么呀？我在这里讲课讲这部经，大家在下面听，如果说你已经思维了，你在思维的过程当中，好，你在，那你不思维的时候，或者是你陷入昏沉的过程当中，你又在哪里？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如何认识因果？一个是认知主体我，一个认知方式，再一个就是认知对象。首先因果这个东西啊，我们不能把它具象化描述它的相状，它是一个法则。而作为我们认知主体的我呢，本身呢就是一个缘起的作用，我讲你才思维，那我不讲呢你在哪里？而最主要的认识方法叫什么呢？《金刚经》的偈颂说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实观。他用一个观字而没有看字，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些缘起的法相是否存在一个不变的主体，或者是否存在一个不变的自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体证它。佛法是一个智慧的宗教，它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需要践行的，需要你身体力行去体证它的。佛法不能被知道，但是它可以被体证。好，阿弥陀佛。
现在是互动时间，请大家提问。啊，好，你先说的，是吧？好，好，好，好。长话短说，不要说客气话，就直奔主题，不要啰嗦。
啊，阿弥陀佛，
哎、
感恩法师。莫学想请教法师，您首先说到同一个食物、同一个事物，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认知，所以说不能说哪个认识是正确的，是这样吗？
嗯。
然后后来又说因果它是一种法则。
嗯。
那很可能对于因果，每个人也会有不同的认知。比如说佛教徒我们都认为十善业它是一种善，断除十不善业是一种善啊，十种恶业是一种恶，但是非佛教徒他也不一定这样认知。
嗯。
那么因果它如何能成为一个通用的法则呢？
你先告诉我非佛教徒对于因果的认知是什么样的。
非佛教徒啊，
对啊，
比如说我们认为啊不淫欲可能是一种善啊，因为它这个避免我们是一种很清净的一种行为啊。
好了，我知道，我知道。
啊、比如
是这样
啊，好。
其实说白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有人都相信。你所说的非佛教徒，他其实也是在遵守因果的道理。你不能说他发现不了而不承认，他只能说他发现不了，或者说他不愿意承认。因果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法则嘛。就说你发现了它，好，你承认它；你不发现它，就不。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就像我也遇到过，说有些人说法师你说的因果根本不成立，他不相信因果。其实他不是不相信因果，他是相信他看得到的因果，而不相信他看不到的因果。你打他一巴掌他肯定有反应、
啊、那就是说看不到的就可以说不存在吗？
你说看不到就不存在啊？
我是请问法师、啊、
你觉得是成立吗？
您说这个 非佛教徒都相信。
咱不说废话啊，你说看不到就不存在，你觉得这个成立？
不是我说，我是请问法师。
你就是举这个例子，但这个跟、这个问题根本它不成立啊！你看不到就不存在。
因为您可能您没听清楚我的问题啊，您说每个
那什么
啊，
看不到的事物，金字塔我从来没看过，我没去现场看过，它存在吗？
嗯、不是这个我们不需要辩论，都是佛教徒。我是请问法师说，
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再问了，给别人机会吧。 对吧？你私下里再探讨，对吧？这个还有别人提问吗？然后那个后边一个居士，给他机会
问。万川法师你好。
哎，你好。
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认识因果，因果是一个法则。
嗯。
那种瓜不求得瓜，种豆不求得豆，是不是也是认识因果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刚才讲到我们坚持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这个重要还是我们坚持做利于众生的事重要？谢谢。
好，就第一个问题啊，还是我在讲课已经说过了，但行脚下路，莫问前程事。那么你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做好自己的打算更重要。我回答完了。
还有一分钟，对吧？好了，这位法师，请你讲。长话短说，不要废话。
好，谢谢金波法师，我不讲废话。我请这一千万句话法师啊，我普通话讲不好。我们说因果，那么这个比方说啊，种瓜得瓜，那么第一个瓜从哪里来呢？是。这个因从哪里来呢？
这个你就是废话了，这个问题不要回答。
啊，
怎么你不需要回答是吧？
啊，不需要回答。
你这纯属是废话。
好，等一下啊。
对，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问题一方面分析一下。
到此结束。
好了，阿弥陀佛。
好了好了。现在我们请陈湛法师来宣讲。
阿弥陀佛。尊敬的诸山长老，各位评委法师，各位佛院的诸位法师，护法居士，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那今天呢是地藏菩萨的生日，我们大家一起来称念三声地藏菩萨的名号。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好，谢谢大家。我想今天地藏菩萨的生日应该是他最开心的一个生日，因为我们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方式来庆祝这个生日，我们用一起交流佛法啊，一起呢学习佛法来庆祝菩萨的生日。那今天呢，默学啊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如何认识因果。那我想从分成两个副标题，一个呢是因果轮回一念间，第二个标题呢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第一个标题呢，题目呢是依《地藏经》来呢解说；第二个小标题呢是依《六祖坛经》来解说。我们知道，佛陀因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其实呢，佛陀来这个世间，他对建立一个宗教和成为一个教主，或者获得人们的崇拜，佛陀呢并没有兴趣。佛陀唯一希望的是让众生能够了解苦，并且能够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这是佛陀呢出现于世真正的目的。我想第一个呢小标题就是让我们了解苦的因，我们要了解因果轮回的实相。那第二个标题呢，重点呢想说明如何从这个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地藏经当中呢有说，一切众生未解脱者性时无定， 性时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六道，暂无休息。这是我们的生命的真相。说实话，刚刚法师也讲，这个因果很难讲，因为呢，大家都很清楚，都很了解。那因果，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呢，造了恶业，会得到恶果，我们在六道里轮回。那六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地狱、恶鬼、畜生，这是呢三恶道。那天人啊，人还有修罗道，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呢都非常的清楚的有了解。我们似乎好像呢这个六道轮回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对六道轮回呢并没有，对因果六道轮回并没有畏惧，并没有敬畏之心。我们把六道轮回呢把它拉近一些，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人间就有六道的缩影，人道、畜生道我们是能看到的。那地狱，我们看人间的啊这些监狱里边众生所受的苦，类似呢地狱的痛苦。恶鬼，虽然我们现在呢啊衣食无忧，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为三餐呢而苦恼，包括非洲的难民。那修罗道的众生呢，就是争强斗胜啊，跟别人呢计较。天人，他呢很有福报，同时呢他的寿命又很长，他的德性呢又很好。其实在我们这个人间具有六道的缩影。那么我们再把六道再呢拉近一些，实际上在我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的当下，我们就在进行六道的轮回。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当下我们内心燃烧着熊熊的什么嗔怒之火，实际上当下呢我们已经堕入了地狱的痛苦。当我们因为贪欲，我们一直想要得到，但却呢总是得不到，我们那一种求不得的苦就是恶鬼的苦。因为我们知道恶鬼道呢肚子很大，他的喉咙很小，他想要拥有的很多，但他得到的却很少。那修罗道呢就是与人计较，争强斗胜啊，爱呢怀疑。当我们这些念头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又进入了什么修罗道。那人呢，人道我们遵循五伦，我们持守五戒，我们就能获得一个圆满的人生。天人，我们知道很多人他呢很有福报，同时他呢他的修德德性又很好，寿命又很长，实际上他就过着一个啊天人的生活一个状态。那么畜生呢，我们知道畜生的状态是什么，是百无所思。我们吃饱了躺在床上，我们觉得啊这就是我幸福的啊人生，百无所思。所以我们已经进入了畜生道。所以我们之所以对因果对轮回没有产生敬畏，所以我们很难真正的相信因果，相信轮回，然后进而对三宝产生决定的信心，我们也不能依教修学，那更不能获得安顿身心，更不要去谈利益众生。首先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因果轮回 就在我们当下的一念。那我们想想，我们因果的轮回不需要来生来世，说我们每天都在六道里边在循环，没有停止过。说经典里边告诉我们，性时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啊，为善为恶，逐境而生。我们在受外界的一切境界的影响下，我们一直在六道里边在旋转，轮转六道，暂无休息。虽然我们一时一刻在六道里都没有停止过轮转，说轮回不在别处，只在当下一念间。那我们选择去哪一道，这是由我们每一个人自我决定的。如果我们想去地狱里面去看一看，那我们就找一个恨的人去恨他，我们当下已经进入了地狱道。我们想呢进入畜生道，那我们吃吃喝喝睡睡，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畜生道。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六道轮回只在我们当下。只有我们认识到了六道轮回只在我们当下，我们觉得还觉得六道轮回因果跟我没有关系吗？因果轮回跟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和同学啊，因为一些小事发生了争执，因为呢他呢讲了脏话啊，我内心的就非常的激动。但是呢在很多的同学面前法师面前并没有表露出来，但是我内心的那种震动确实存在了。我心里想说，等我们做完了事，我一定要找他去理论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讲脏话。不过呢忙完以后，然后呢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心里就想说啊，算了吧，我们都是修行人，都是学佛人，还是忍一忍。然后另外一个念头立刻就会蹦出来，不行，必须要去找他，不然以后我的同学们怎么看我，以后他不是更加的变本加厉的来欺负我吗？但是另外一个念头又会出来说，那算了。说那个过程内心里边的那种挣扎一直在拉扯。后来我自己呢蹲在这个洗手间里边，我把门插上，自己呢深深的反思，就问自己说，恒湛恒湛，平时你在跟别人讲佛法有多好，修行有多好，要让大家呢好好去修行啊，解脱生死，能够成佛。但是今天你的问题来了，你为自己为什么不去修，而只是一味的去劝别人去修。在那时候呢，自己就做了一个坚决的一个决定，说呢我应该要修行，从现在开始。如果这一次我不开始，我总是要有开始的时候。说下定决心呢从这一次就开始。等做了决定以后呢，我就回到自己的疗房，把门反锁上，然后坐在禅凳上边自己开始静坐。平时呢都能够去觉察到自己的呼吸，但那一次我发现我的内心像鼓一样被人捶打，通通之响，根本就无法去觉知到自己的呼吸。而且在内心里面一直在蹦出这些念头，说我要去找他，不然以后啊，这个同学们会看不起我，他以后会在变本加厉的欺负我。另外的念头还是要去啊，安慰自己，劝导自己，一直在这个拉扯当中。不知多久心开始慢慢的静下来了，我开始从觉知到呼吸，开始慢慢的感受到了呼吸的存在，静静的静静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睁开了双眼，那个时候感觉这个世界好像停止了，没有感受过那样子的宁静，内心里边慢慢的升起一份喜悦，觉得自己呢战胜了自己一次。从那开始呢，对修行包括呢降服自己的烦恼开始有了一点点的信心。所以说我发现呢，平时我们虽然是在讲因果在讲轮回，实际上我们并不怕因果并不怕轮回。如果我们怕的话呢，对它产生真正的敬畏，我们一定会去真正的依止三宝来去修行。所以说呢，我们说因果轮回在我们当下一念之间。白眼禅师在讲法的时候，一位将军啊一直在听他讲法，他听的将军一直在讲天堂啊地狱。他有一次呢就问啊这个白眼禅师说，禅师你一直在讲天堂跟地狱，我看不到到底在哪里。那个白眼禅师就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一个将军，挎着大刀。白眼禅师说，我看你不像，我看你像一个屠夫。那白这个将军呢就恼羞成怒，非常的愤怒，说我问你啊，天堂在哪里，地狱在哪里，你必须要告诉我，不然呢我要拿刀杀了你。白眼禅师说，地狱的大门已经为你打开了。当我们一念的嗔恨升起的时候，地狱的大门已经为我们敞开了。那么将军呢听到禅师的话以后呢，内心的深深的忏悔啊，立刻呢向禅师呢啊求忏悔。那么他请求禅师，禅师那请告诉我天堂在哪里。白眼禅师说，天堂的大门已经为你敞开。那么天堂跟地狱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当下的一念之间。虽然我们刹那刹那的念头的升起和灭去，我们一直在六道里在轮回着，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轮回只在一念间。那我们认识轮回，知道说我们痛苦的真相在哪里，更重要的我们如何解脱这个轮回，实际上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佛陀出现一世最重要的一个因缘，希望众生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那我依的经典是《坛经》里边的啊一段六祖和一个学生的对话。一个学生去参访六祖大师，那么他到那里呢就请教六祖，他说呢，卧龙禅师啊，他的禅功非常好，所以卧龙禅师呢写个记字，您看怎么看？他说，卧龙有记量，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长。我们大家认为这个记字怎么样？这是我们很多修行者可能追求的一种生命状态。百思想断掉了，对境呢心不起。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轮回为什么会轮回呢？逐境而生，我们围绕着我们呢被境界所转。那么六祖呢立刻把他呢这句呢偈子否掉了，他说未见性。那么六祖呢又跟了一个偈子，他说慧能无计量，不断百思想，对境心竖起，菩提日日长。他说呢，我慧能啊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我对境的时候不断百思想，对境的时候呢我的心呢竖竖的升起。他说菩提是这样子长起来的。我们觉得很怀疑，这跟我们凡夫有什么差别呢？但最重要的 是觉。佛者觉也。我们修行并不是要跟烦恼去对抗，而是要清楚地看到一切问题的实相。他说，慧能我无计量不断百思想，对境心竖起，在我一切面对一切人事物境界都在出现的时候，那我的念头、我的妄想、我的烦恼都在速速地升起。他说那菩提是这样长起来的，就好像一只猫想要去抓老鼠，那么这只猫呢就会非常警觉地蹲在老鼠的洞口，那么这个老鼠呢冲出来，它立刻就会怎么样扑上去。就是我们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不怕你念头烦恼的升起，就怕你觉迟的慢。他说对境心竖起，菩提日日长。当我们的念头升起，觉知升起，念头升起，觉知升起，念头升起，觉知升起，在我们一切妄想烦恼、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念头升起的时候，我们的菩提的觉性也跟着不断的被培养起来，慢慢的茁壮成长长大，最后呢大圆满觉。当我们这个觉性被圆满的被开启，那我们的烦恼去哪里了呢？就好像一个黑的房间里边没有灯，是黑的，那我们去讨好这个黑暗，说黑暗你消失吧，或者是去哄吓他，你不消失我要打你，那黑暗会走吗？一个智者的行动一定是把灯点亮。所以我们的修行不是在烦恼和痛苦和妄想上去打转，而是要点开我们内心的觉悟之灯。当我们这个灯一旦被点亮，我们的烦恼去哪里了？黑暗消失在光明里，我们的烦恼消融在觉性的智慧光明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现在是互动时间，请大家提问，举得最高了先举的就让他来。
阿弥陀佛，
法
师好。
你好。
孟学想问的是，就是学佛就是学做人，对不对？如果是对，对在哪里？错，错在哪里？望法师慈悲开示。阿弥陀佛。
做人呢是基础啊，因为我们还有人，包括天道，包括我们要证阿罗汉、成菩萨、做佛啊，做人是基础了。对。其实呢太虚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养子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平常意义当中的所谓的做人。像我们说佛他不是神，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圆满最高人格的人，是他的生命当中那些高贵的品质完全兑现的人，不是我们平常意义当中的人。好，谢谢。
刚才听了这个法师讲的最后的两首偈语，你有一句讲错了啊。那个错在哪里呢？就是慧能大师回答沃伦传师的时候，第四句应该是菩提怎么长啊。
做梦，
你刚才讲了菩提日日长
啊，做梦长，做梦长，
可能你是口误啊。
啊，
那个原话是这样的：沃伦有伎俩，这是沃伦自己称呼自己，有本事的意思啊。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天天长或者日日长，就是这么意思。这一听就错了。菩提是不会长的，不是菩提心，菩提是如如不动的，是明镜，这个菩提本无树，这个意思。那么我那个慧能禅师呢，就回答他，慧能无，就是这个后面两个字就讲错了。
谢谢，
我
谢谢你的纠正啊，
谢
谢
谢
谢。
啊不不，
嗯。
法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常的念经持咒禅定不都是为了度摄六根吗？但是您又在说在烦恼中去修炼菩提，那我们度摄六根的意义何在？这两个问题不是会很矛盾吗？谢谢法师，开始。
你好。其实实际上不矛盾的，刚刚那位老先生呢，实际上问的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来是佛，因为佛陀呢悟道那个晚上已经告诉我们了。实际上这也很重要，佛陀给一切众生的定位，前两天有一位尼师呢也谈到了，就是定位很重要。就是我们本来是佛，我们为什么现在不是佛了呢？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说，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本来是佛，我们现在呢是被妄想烦恼所遮盖。就好像我们知道说阴天的时候太阳在不在了？太阳还在，它在哪里呢？它在乌云的背后。那么我们呢，一切的烦恼，我们说我们是烦恼的众生，我们的佛性在不在呢？我们佛性依然在，它在哪里呢？在烦恼的背后。所以我们去念经持咒诵经的目的是兑现我们的佛性，兑现我们的觉性。对，
好，感恩法师。